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说我们知道，我们当打开你的话语，当我们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需要的时候，你都是我们的主，你眷顾我们，也与我们每一个生活动作存留都同在，并且复辟着这一切。主啊，就求主你特别的来赐我们属天的智慧啊，让我们面对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事情的时候，都能够回到你的面光当中，回到你的真理当中去面对，因为我们需要这样属灵的智慧，或者说我们常常缺乏这样属灵的智慧。主啊，当我们缺乏这一切的时候，当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赐我们这些智慧的时候，主啊，你说祈求的你就会得着，叩门的就会被开门，因为我们当我们祈求你的时候，你总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体恤我们，体恤我们每一个的需要。我们感谢主，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好，我们继续来看就下面的啊，然后呢第十二节他又讲了一个事儿啊，是你会发现耶稣在与不同的人来相遇，对不对？前面是他与彼得的相遇，十二节，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我给大家一点点的背景，大麻风其实不仅是身体的疾病和痛苦，大麻风还有一个痛苦，就是它具有传染性，它需要与人群隔离，与自己的社群、亲戚、家族都隔离。换句话说，犯这一个病的人，其实他生命当中是很痛苦的，既有身体的痛苦，又有心灵的痛苦，对不对？所以下文主才说，你要照这个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为什么？耶稣不仅医治了他的身体，你发现没有？耶稣还关心他身体得医治了，还告诉他一个详细的步骤。当然这个步骤可能这个人也知道，但耶稣非常详细的告诉了他这一切，你发现没有？告诉他去给身体祭司查看，要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意思是让他重新回到这个社群当中来，重新回到他的人际关系当中来，重新回到他正常人，因为一个正常人他需要跟上帝有一个正常的关系，同样他也需要跟人有一个正常的关系，他也需要跟自己有一个正常的关系。换句话说，这个大麻风从前的状况就在于那一天他耶稣跟耶稣有一个正常的关系，他跟人群献上礼物之后有正常关系，他跟自己是不是他身体得了医治也有一个正常的关系了。而主耶稣关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具体当中的需要，你发现没有？然后当他匍匐在地求耶稣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主真的是蛮有仁慈蛮有爱的一位神哈。看耶稣的反应，十三节，首先耶稣的第一个动作说，耶稣伸手摸他。哎，各位，这个事儿其实是不合常理的。一个患大麻风的人最忌讳的是一件什么事情？接触人。甚至在当时呢，有一个习惯，如果一个人患了大麻风，他要蒙着头，他要披头散发的，他如果来周围有人的话，他要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是要警告大家千万别摸了他，千万不要跟他接触。经过疫情三年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个叫隔离，对不对？这个叫隔离嘛，因为它是会传染的。当你伸手摸一个大麻风是一个皮肤病，对不对？那你伸手摸它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你有被传染的风险。但是耶稣第一件事情还是做了这一件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耶稣首先伸手摸它。伸手摸它，对于一个大麻风人来讲，它其实是对他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接纳。 你不用给我讲那么多，对吧？你不用给我说那么多，你先伸手摸了他，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他这一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他就没不有不可能受到过的待遇，就有人居然伸手摸他。然后接下来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你有没有觉得耶稣有点啰嗦？按我们的想法，直接洁净了就洁净了。耶稣为什么做了那么多多余的动作？先伸手摸他，还说了一句“我肯”。我肯是什么意思？我同意，我愿意，我乐意。你知道，我稍微多说一点哈。有的时候，当别人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是特别追求效率的人，你发现没有？孩子来到我们面前，好，可以了，去吧。其实那个可以了的意思是。妈妈，我可以去看某某某某动画片吗？我想看某某某某动画片。当然，你可以说可以了，去吧。但是我们说那个可以了，去吧的意思是什么？别来打扰我，别来打扰我，别来打乱我的人生，别来打乱我的生活，别来打乱我的现在的正在忙的事儿。于是去吧，就是只要。他离开了，那这件事儿就解决了，对不对？各位，解决的不是他，解决的是什么？解决的是我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容易把一个人视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麻烦。我要解决这个麻烦，而不是解决这个人生命当中的需要。你发现没有？各位，作为基督徒，你不用作为基督徒，你就作为一个正常人，是不是每一天你都要面对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与人有接触、有交往，别人会不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麻烦？会的，越亲近的人，成为麻烦的次数和频率就越多。越亲近的人，那个麻烦的力，那个麻烦的那个程度就越深，对不对？各位想一想，我知道各位都是有孩，很多人都是有孩子的，对不对？如果说我还是孩子，那你就是，哎。各位都是有孩子的，你就知道你生命当中最大的麻烦是谁？是孩子嘛？很明显是孩子，对不对？从出生到他18岁，你不用到18岁，到他结婚那一天开始，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要去面对的功课，要去面对的很多的问题，对不对？一定是的，100%是的。当他生病的时候，当他不听话的时候，当他这一个当他到了某一个人生阶段，这个叛逆的时候，等等等等。想一想，在教会当中服侍，哎，童工是不是我们的麻烦？我们不敢说，对吧？毕竟童工就坐在旁边嘛。坦白说呢，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制造麻烦，你的兄弟姐妹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制造麻烦，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一定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制造麻烦，你的童工当然也是啊，你的童工一定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制造麻烦，这个是事实，你不需要掩盖它。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处理麻烦的方式，跟主处理麻烦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通常习惯性的只是把这个人当做一个麻烦，解决掉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是解决掉这个人，对不对？我说的解决不是，就是说只解决了他的问题，我就没有麻烦了嘛，或者说我离开教会。或者说他离开教会，或者说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他，那我的人生不就轻松轻快了嘛，对不对？就舒适了。这是我们的逻辑，或者说我们要面对事情的，这意味着我们其实在本质上是自我中心的。你想想是不是？因为他在打扰我的人生，他在打乱我的人生。那个1、2岁的小朋友最容易打乱父母的人生，晚上不睡觉，我该睡觉的时候他居然不睡觉，这当然是在打乱我的作息节奏，对不对？但是你看主在这里，主接下来的那个具体的话，不要告诉人，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为你得了洁净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见证，全是在。为这个人谋划，细细的谋划，说一步一步他怎么融入这个社会，怎么恢复正常的人生，对不对？主不是医治了他而已， 如果仅仅是解决主的麻烦的话，他不需要去摸他。主在解决这个人生命当中的麻烦，换句话说，主把他的麻烦当成自己的麻烦，主把他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再去解决，对不对？他的生命当中问题是什么？是身体的病痛，是不被这个社会接纳，是与人群远离。于是耶稣就解决了这些事儿。耶稣首先摸他，就是接纳他。首先，耶稣是第一个接纳他的人，自从他患病之后，对吧？摸他的人。然后耶稣又说：“我肯，我肯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乐意来做这件事儿，我愿意来做这件事儿。你洁净了吧？我肯其实是在郑重的回答这一个大麻风病人的祈求，对不对？”换句话说，他不仅要来医治他，医治他是一个结果，你发现没有？医治这个麻风病人当然是一个结果，但是他说我肯其实是一个过程，意思是麻风病人的这一个的祈求他听见了，不仅听见了，并且认真的回答了这个祈求，就他在认真的回答他的，他在对话，意思是他在认真的回答这个祈求。很多时候我们不太认真的回答对方的祈求，我们直接说好，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甩给他，这个今天给你20块钱，你去花去吧。想买冰棍买冰棍，想买这个想买玩具买玩具。这是我很多时候我们处理孩子的问题就是这样嘛。但是主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当然大麻风就立时离了他的身，又是一个神迹。这里彰显耶稣当然是有大能，但是我今天上午的灵修思想告诉大家的是，耶稣不仅有大能而已。我们对耶稣的印象是耶稣有大能，我是想让大家看见说，我们的这一位弥赛亚，我们这一位救赎主，我们这一位恩主，他是有恩慈有怜悯有智慧。哎，彼得那点是不是能看见他有智慧，有恩慈有怜悯有智慧，圣洁有大能，体恤人的需要，非常具体的一位主。这是我们对耶稣的画像太过模糊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给耶稣贴几个标签而已，有大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就如果你用一段话来描述我们这个主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言辞都很贫乏和贫瘠？想一想是不是啊？你说我没试过，试过。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如果祷告都很贫乏和贫瘠的话，就表明我们对这位主的体验、认识、经历和亲近太少。当你对他的认识、体验、经历、爱和亲近太少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说话，翻来覆去就是主啊，我赞美你，我感谢你，奉主名求，阿们啊，主啊，我祈求你啊，对吧？赞美、感谢、祈求啊，主啊，我是个罪人，赦免我。咱能不能具体点儿，对不对？你知道，如果我们总是说这些笼统的话，就表明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比较笼统的。多少时候其实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比较笼统的，不够具体的。一旦不够具体，一旦很笼统的时候，那么我们其实来面对他的时候，我们就会面对一个自己幻想出来的主。我们就对他的认识，当然每个人对主的认识都是不够的哈，是不足够的，至少是。但是我们对主的认识越来越贫瘠的时候，一定会产生一个恶果。你知道什么恶果吗？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主好像也没有那么可爱。大家想一想哈，就是主的话已经不太激动我们了，主的恩典、主的爱、主的大能、主的这些好像是一个宗教术语、宗教习惯，我每周总得聚一次会，我总得去教会参与点服事，毕竟将来还有天堂和地狱嘛。但是主此时此刻成为我生命当中那一位最鲜活的、最大能的、最有恩慈、最良善的、最激励我心的，不是主，是其他的。一旦不是主是其他的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尚未认识那一位主， 或者说我们对那位主的认识尚不足，尚不够。然后当不够不足的时候呢，我们又要逼着自己爱主，对不对？毕竟传道人天天说嘛，我们得爱主，对吧？我们得服侍主，我们得敬拜主，我们得这个顺服主。于是中间就产生一个什么张力，你知道吗？中间就产生一个张力，就是我们从内心深处觉得主没有那么的可爱，那么的美好，那么的荣美。就是他荣美，我承认这是一个观念嘛，这个观念我接受，他荣美，他圣洁，他良善，他公义，他智慧，他仁慈，这些观念我们都接受，但从心底里没有那么深刻的生命的体验，没有那么鲜活的觉得这是一个事实。于是传道人这样讲的时候，要顺服，要爱，要舍己，要这个亲近主，我们理性上也认同。但是我们生命会没有力量，这才是问题。问题不在于我们否认圣经的权威，至少对于绝大多数信徒来讲，他并不会否认圣经是神的话，是绝对无误的话。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信徒来讲，我们心底里并不觉得他是整个宇宙最荣美、最宝贵、比蜜更甘甜、比金子更宝贵的那段话。这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张力，对不对？这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深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生命其实没有跟得上我们的头脑，没有跟得上我们的对主的这一个思考，因为我们并没有觉得是这样子。求主来怜悯我们。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常常认为说，他生命当中主要的问题是神学不好，可能是，真的可能是啊，神学不好的其中一个点在于读经的时候，觉得读完之后就完了，水过了地皮都还不湿，读完之后用自己的话再说一遍都说不出来了啊！当然这是一个问题，但最终在于我们还没有把它当成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小叶问答第一问怎么说？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我这两年越来越觉得荣耀神这件事儿当然很大很重要，荣耀神有一个跟以他为乐是完全连在一起的。当你不以他为乐的时候，你很难荣耀他。想一想，是不是以他为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以他为珍宝，以他为你的喜乐，以他为你的幸福，以他为你的最宝贵的吗？想一想，每个人都可以停下来想一想自己的人生，想一想，问自己，你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每个人答案或许不一样哈，没关系。孩子、金钱、权力、别人的赞扬，或者对于年轻一代就是舒适。舒适是最大的偶像，不工作，就是不负责任，就是自己只要自己怎么来合适就怎么来，也不想结婚，也不想赚钱，也不想工作，也不想，但是就是舒适是最重要的。我不知道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想一想，你最喜乐的那件事是不是你最有动力去做？以前我有一个同学，他特别喜欢打魔兽世界，你知道他每次几乎都打到凌晨两三点钟。哎，各位读圣经你能读到凌晨两三点钟？洗碗你能洗到凌晨两三点钟？拖地你能拖到凌晨两三点钟？应该不会。探访能做到凌晨两三点钟？应该不会。为什么他能够一心的完全的扑上去，完全的生命好像完全的投入进去，好像完全的在其中，并且很享受？因为他以那个东西为乐，所以他觉得那个东西是荣耀这个词很丰富，那个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有重量、宝贵、有价值，看为重要，那就是荣耀嘛。想一想， 当我们以某一个东西为乐的时候，是不是就看它在我们生命当中有重量、有价值，很重要。你去做的时候，即使累，你也满怀激情的去做。好，回过来。事实上，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看见，或者是真正看见神的荣耀，以至于我们以他为乐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苦哈哈的状态，而是满怀激情的、动力的去亲近他，并且因着亲近他有力量面对生命当中这所有的这一切。这是一个基督徒需要去调整的。我要停下来说一点啊，就是好多基督徒、好多弟兄姊妹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才能够变得更爱主？当然善用各样的蒙恩管道是对的，对吧？读经、祷告、聚会、奉献、服事，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坦白说呢，即使这一切全做了，都不能保证更爱主。为什么？因为操作系统还不对，底层逻辑还不对。那个底层逻辑和操作系统是什么？就是这一切我们都把它当成一个任务去完成。仅仅把它当成一个任务去完成的时候，你干一点都会累，你会给他自己数算，你知道吗？已经干了三次了，已经读了三章了，主还不行，那再读三章。你开始给自己累加数算，一旦数算的时候就开始给自己累计功劳。主啊，都读了三章了，经文都读了六章了，还不行吗？是的，还不行。我们中间有一些年轻人，我不知道你我们中间有没有谈恋爱的哈。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叫做废寝忘食，对不对？就跟女朋友男女朋友在一块儿这个相处，无论是在一块儿怎么玩的时候，他不会觉得累啊。据说有些人把这个当年这个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都把互相发的短信都抄在一个日记本上，都抄好几个日记本，因为内存很小嘛。这个如果不抄下来的话，这个就覆盖了嘛，这个短信就覆盖了，于是抄了好几个日记本。也不觉得累，也不觉得烦。凌晨每次打电话都打一两个小时。如果他计算着说，哎呀，已经三十分钟了，我已经打了三十分钟了，我再多打五分钟，就这五分钟了哈，再多五分钟我可受不了了。那他就没有动力做这个事儿，对不对？他本来约好的就打二十分钟的电话，你直接打了两个小时。为什么？以他为乐，以他为满足，以他为宝贵，于是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他就是在享受。以他为乐的意思就是享受。各位，我们真的，我们需要享受神。一旦我们不会享受神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在忍受神。我再说一遍，当我们不在享受神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在忍受神。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真正的认识他，真正的经历他，真正的享受他的时候，你才不会给自己在那里不断的加码，说已经做了多少了。然后接下来当耶稣做完这一个神迹之后，那有许多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指望病得医治，要听他的道，对不对？经文告诉我们的十六节，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这一点当然很重要，有很多话值得说的，但是呢我需要节制一下不说。那就是有一点，就是不是所有的好事都需要一股脑做了，就特别给同工的一个劝勉，好吧。请问耶稣讲道，耶稣医治，是不是好事？是不是他乐意做的事？是不是他的使命要去做的事？是。但是并非所有的好事都需要一股脑的全部做了。耶稣这个时候没停下了讲道，停下了去治病，退到旷野去祷告，表明他知道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是跟天父的关系。 哦，我知道我们中间，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境遇不同，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处境，我们总觉得我们有不同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要去解决和面对，总不能咱要去面对的问题比耶稣要去面对的问题更大，这个咱得认吧？是，你是要面对你家庭的问题、经济的问题、这个职业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要知道耶稣面对的是整个宇宙的问题。是罪的问题，是死亡的问题，是咒诅的问题，是天国的福音的问题，是关乎灵魂得救的问题，总不至于我们要面对问题比耶稣更大，对不对？多少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的问题，哦，我最近太忙了，我没时间祷告。那如果你都可以忙到一个地步，没时间祷告了，那就不要这么，就不要忙那些事儿了，对不对？真的就不要忙那些事儿了。忙到一个地步，没时间聚会，没时间听道，没时间读经，那就如果忙到这个地步了，那就不要再忙那些事儿了。即使我说的是，请注意哦，即使那些事儿是对的事儿，是好的事儿，可能那些事儿是讲道，是探访，是开会，是规划教会的施工，哎，这些是不是对的事儿，好的事儿？我是对同工来讲哈，是的，对的事儿，好的事儿。但是都忙到一个地步，没时间读经和祷告了，那就把那些事儿放一放，去读读经，去祷告祷告，去从神那里得着力量，这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核心和动力。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是一个管道，我们仅仅是一个管道，我们又不是发动机。想一想，如果在一个汽车上把发动机给摘下来，他可不可能再跑一段路？有可能下坡，处境好嘛？所以对很多的童工来讲，发动机已经摘下来了，但是又往前跑了30公里，啊，那个坡道足够长，对不对？下坡足够长，甚至看起来跑得还挺快的，没有发动机，但是就跑得很快，因为下坡嘛。哎，没有发动机有没也不是下坡，处境也不好，有没有可能也跑一段时间？有可能别人推着嘛，对不对？下来四五个男人。在后面推着，哎，能不能跑个100公里？能，虽然别人很累。对，各位同工们，你在服侍当中看起来也在做，会不会别人很累？因为你没发动机嘛，你没有发动机的时候，那么就用别人推啊，100公里耗2个馒头。但是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正常的。所有服侍主的人，因为。杨林兄告诉我说，我们中间有很多同工们哈，让我也需要对同工们说几句。我其实也不是特意对你们说，我觉得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当你没有上帝那里来的能力、圣灵的能力、真理的能力、上帝恩典的救恩的能力的时候，你一定在消耗你身边的人，因为你总是不是停在那里的嘛。你像一个汽车一样，没有发动机了，再往前跑，或者是因为你的处境。让你往前跑是下坡，或者是别人推着让你往前跑，但最终你没有办法，最终你没有办法，别人推是耗别人。各位服侍主的人，你的生命当中你不能去耗别人，你只能去耗主，因为唯有主那里是一个永不干涸的动力，永不干涸的源泉。当你去耗主的时候，你永远都耗不尽；但你去耗人的时候，我告诉你，他推1公里、2公里，他就会满头大汗，他就会累得不想推了，他甚至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推？”所以你不能耗别人，耗别人你是没前途的。你需要去连接于主，去耗主的时候，你会越来越有动力。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故事。前面是治好这个洁净这个大麻风，这是一个神迹，对不对？然后接下来17到26节呢，是治好一个瘫痪的病人啊。这个故事也依然很有意思，但是这个故事的焦点，如果前面治好大麻风的焦点是在大麻风的身上的话，大麻风病人的身上的话，那这个故事的焦点好像路加告诉我们转移了。故事的焦点甚至都不是这个瘫痪的病人，故事的焦点很明显，很明显是当时对这件事评价的人，对不对？ 你用阅读理解，你就能理解出来这一段的焦点在哪里。好，有一天耶稣在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并犹大耶路撒冷来的，甚至其他经文在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想窥探耶稣。你有没有发现法利赛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天天没事干就找耶稣的把柄，就好像天天在旁边看着说，哎，就看你怎么演。你有没有发现，后来的事儿，全是包括禁食的问题、呼召立位的问题、安息日治病的问题，是不是法利赛人全部都在场？哎，你说为什么他全部都在场？确实，他天天没事干，就盯着耶稣和门徒看，总能找到一点把柄，总能找到一点问题，好拿这个问题来攻击耶稣。然后耶稣正在讲道，哎，我问大家哈。请问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不是坐在旁边想来认真听道来学习的？是还是不是？很明显不是。你说我怎么能看出来不是呢？因为下文当中你就知道不是了。那么再问大家，如果在一场聚会当中，他在旁边坐着，又不是想来真正的学习敬拜的，请问他是想来干啥的？调查的。啊，找茬的，对不对？找茬的，是的，是的。哎，各位，我需要停下来。我们每周去聚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去敬拜和学习的？还是说去找茬的？我说的这个找茬，可能不像文生法律三人这么明显，说哦，今天就得抓住张弟兄的把柄，然后这个给同工会告状，不能在这上他讲了。你可能不是这样的心思调查，而是什么呢？而是说，你其实我们常常容易，就当不带着敬拜和学习的心态的时候，当传道人在上面讲道的时候，你总是觉得他每句话都有问题。哎，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每句话都有问题。我得退一步说哈，他可能确实有问题，这个是有可能的哈。就是，毕竟我们不能自比耶稣，不是耶稣，对吧？耶稣肯定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觉得他每句话都有问题，这里面有两个有问题的人，你知道吗？一个是很有可能讲的人确实是有点问题，不然的话，你不能每句话都觉得有问题，对吧？还有一个呢，是的，你得承认自己其实很极有可能是有问题的，极有可能是有问题的。当我们自己有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难在其中敬拜的，很难在其中学习的，对吧？很难在其中装备的。然后经文说，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这是一个介绍，让读者知道说主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18节开始，场景开始登台了。这个场景非常有意思，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到耶稣的面前。哎，大家来想一想这个场景哈，耶稣正在一个房间讲道，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他的目的是抬进去放到耶稣面前，但是问题在于说，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我知道，我之前小的时候真的听过一些讲道人在讲，哎呀，这4个人多大的信心，对吧？多大的勇气，多大的多爱这个摊子，多好的朋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哈？抱歉，这个跑偏是不太好的事儿哈。这个事儿主要是在讲。主要是在告诉我们，其实当时要听耶稣道的人特别特别的多，对不对？多到一个地步，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因为一个正常人还有可能往前扒拉扒拉人群往前挤一挤，这个还是可以做得到的，对不对？但是4个人抬着一个摊子，确确实实是做不到。你知道，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下面主要的是为了对比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你发现没有？这个场景的细节的描述，主要是为了对比那些刚硬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个刚硬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眼里有没有这个摊子呀？一丁点儿都没有。 甚至当耶稣说你的罪赦了之后，他们立刻觉得说耶稣说错话了。他们从来哪怕一丝一毫都没想过说，哎，一个罪人如果罪赦了，这是多好的好消息，有没有替他高兴一下，对不对？没有。甚至当这个摊子起来行走的时候，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这是众人，对不对？我要告诉你，按照上下文的话，其实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并没有为此高兴，因为接下来在利未家里，接下来在安息日的那天掐麦穗的时候，接下来在会堂里治好手枯干的人的时候，一步一步法利赛人在积蓄自己的怒气，每一次都证明了自己无理取闹，都耶稣每一次都证明了他们无理取闹。但是最终，然后这个整个故事单元到最后一节六章十一节的时候，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其实原文是杀死耶稣。最后他们积蓄怒气到一个地步，要杀死耶稣。换句话说，这一切的神迹没有每一个都没有让他们悔改，每一个都没有让他们回心转意，每一个都没有让他们真正觉得说要服服的来去敬拜神。各位，这个摊子，这摊子抬着摊子的四个人，我不太想说他们信心到底有多大，我觉得他就是个正常人。哎，各位想一想，这不就是在描述一个正常人吗？正常人就会干的事儿。他想要去见一个人，但是周围被围得水泄不通，于是他就想了个法，然后见到了。这不就是正常人要去做的事儿吗？你想一想，你想一想，当你家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生病之后，你到医院去挂号，医院里有很多人，你想的正常的法就是我怎么样透过手机 APP 也好，透过什么样也好，更好更快的挂到号，甚至透过挂特需号多花点钱也好，挂急诊也好，去急诊可能能够更好的看上病，对不对？急诊、特需号、多花钱、用手机 APP，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正常人的表现。因为要挤进人群，他挤不进去，挤不进去他就想另外一个法挤进去，就好像撒该要挤进人群去，他挤不进去，于是他就想了个法爬到桑树上去，对不对？这其实就是一个正常人的表现。所以各位，为什么把正常人的表现在这里用了那么细节来记载，就告诉我们当时的宗教领袖、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大概就类似于牧师和长老，连一般人都不如。他其实就是为了凸显这一点，告诉我们他们连一般人都不如。各位，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如果我们讲出来这句话，是不是也很扎心？哎，我们教会的牧师和长老连一般人都不如，我们教会的传道人连一般人都不如，有没有可能？怎么不可能呢？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呀。哦，这个传道人不在是吧？他很认同这句话，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这一点，我们常常连一般人都不如，因为我们这些人更会伪装，更会包装自己，更会找属灵的借口，用一套正确的神学，用一套看起来说的天花乱坠的东西来遮掩自己的贫瘠和贫乏，来遮掩自己的罪，来让自己显得像个人，来让自己显得很属灵，很敬虔，很爱主。其实这段经文十八十九节，其实为了映照出来后面的法利赛人到底有多坏。然后接下来二十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各位，事实上人对福音有正确的回应，这个其实是信心。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上房揭瓦是信心，耶稣的意思是，其实这五个人加上摊子，是不是五个人，是不是他们的回应就是一个正常的、正确的、符合常理的回应。各位，多少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的回应其实是不是正常的回应，想想是不是，我们常常不是正常的回应， 正常的回应是，是该喜乐的时候喜乐，该忧伤的时候忧伤。我们很多时候为罪喜乐，为义忧伤，这就不是正常的回应嘛，对不对？但是这五个人其实是一个正常的回应，他们想找耶稣，这就是朴素的情感，想得医治，想得怜悯，他们是觉得耶稣就是伟大的，他觉得耶稣就是有大能的，他就是想要承受耶稣的恩典和怜悯，这就叫正常回应。但是这个正常回应其实文士和法利赛人是没有的，你的罪赦了。各位想一想，二十节耶稣为什么首先上来爆这么一个大雷，你有没有想过，耶稣正在屋里讲道，水泄不通，围了一群人，一个摊子从房顶坠下来，坠到他脚前。按理说耶稣怎么做才显得比较正常？哎，耶稣要么问，哎，你怎么从上面下来的啊？这个比较正常，对吧？或者说耶稣说，哎呀，你真是太可怜了，我既然有大能，你拿起褥子起来吧，你这个我让你恢复正常，这个看起来也正常，对不对？耶稣唯独说了一句在当时的人群当中听起来最不正常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你的罪赦了。各位，这太挑动文士和法利赛人脆弱而敏感的神经了。你说哪句话不好？你说这句话，这句话简直可以当场拿石头打死的一句话。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接下来说了，对不对？他怎么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健忘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你就知道耶稣其实是故意说这句话的。哎，我得先把耶稣那里按下不表，来看一看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回应。我得先夸奖他一下，好吧？这个欲抑先扬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议论，问大家，他们的议论的内容符不符合律法？符不符合信仰？符不符合神学？抱歉，真的符合。是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任何人能赦罪，这是正确的神学，这是旧约律法告诉我们的，这是符合信仰的，对不对？咱不能把他说的所有都错嘛，他确实有错，但不能人家连说正确话都错，对吧？是的，很明显，他们拥有正确的神学和观念，他们说的这句话符合律法，符合信仰。他们的错不在于他们拥有没有正确的神学。哎，我需要稍微多说一点，我后面当然会讲到，问题就在于这个太可怕了。你突然发现，原来人可以用正确的神学来犯罪。哎，读神学的吓人吗？咱们中间有几位读神学的，这个双腿是不是开始打颤了？人败坏的、堕落的、糟糕的罪人可以使用人世间一切美善的事情去犯罪。财物其实是美善的，人可以用来犯罪，身体是美善的，人可以用来做罪的器具，对不对？智慧是好的事，人可以用来心思弯曲、歪曲来犯罪。婚姻是美好的，人可以用来犯罪，性是美好的，可以用来犯罪，对不对？哎，服侍神是美好的，可以用来打着服侍神的旗号来犯罪。讲道是整个宇宙几乎最荣美的一件事，可以用这个事来当炮台来犯罪，对不对？各位，还用我继续罗列吗？人可以用正确的神学来犯罪，这个就显明罪真是罪了，对不对？这保罗说的嘛，罪真是罪。你说如果他有正确的神学，他为什么会犯罪呢？因为他动机弯曲，心思弯曲，他的预设不对。哎，各位，他的第一句话说，这说健忘话的是谁呢？他首先给耶稣贴了一个标签，你发现没有？这个标签是什么？说健忘话。哎，事实上确实哈，他在这里在预设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事吗？他在预设耶稣不是神。 你发现没有？如果耶稣不是神的话，耶稣说这句话确确实实是健忘的话，确实不能说，也不应该赦免这个摊子的罪。但是他首先开始在他心里给耶稣一个定位，耶稣绝对不可能是神，不能是神，不应该是神。所以他说这说健忘话的是神，是谁呢？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各位，这个才是法利赛人跟耶稣之间根本性的冲突，就是他不认识耶稣是神这一个福音。而这一点接下来耶稣要针对的就是这一点。你有没有发现最后26节，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给神。换句话说，他们在这里反而用最朴素的情感，最正常的情感，觉得说这是神在他们中间行了大事，在敬拜神。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是这样子的。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啊，接下来耶稣要针对他们，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哎，各位，我问你，哪一样容易？啊，我知道哈，其实在本质上，从神学上，从信仰上来讲，你的罪赦了是更难的，对不对？啊，当然是更难的，没问题哈。但问题就在于，耶稣现在开始转换视角，他开始站在法利赛人的视角来去梳理这件事，对不对？他在问说，你们觉得，就是法利赛人，你们觉得，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动，哪样容易？各位，你觉得法利赛人认为哪样容易？其实呢，法利赛人在当时的这个具体的场景认为，说你的罪赦了很容易。为什么？大家想一想啊，一个疯子，一个僭越的人，一个癫狂的人，一个狂妄的人，一个不正常人，是不是也可以说这句话？反正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的罪赦了，这个也证明不了，对吧？所以他才说耶稣说健忘的话嘛，就是一个僭越的人是可以轻易的说出这句话来的，这就是法利赛人的预设。一个僭越的人，一个狂妄的人，一个不敬畏神的人是可以轻易的说出这句话来的，是不是看起来很容易？因为坦白说哈，说你的罪赦了又没法验证，对吧？又不是说完之后你立刻好像身上开始洁白放光，开始头上两个圈，开始天上打个雷之类的，也没有这样的事嘛，对不对？说你的罪赦了，好像啥也没有，也证明不了。那么一个健忘的人，一个狂妄的人，一个疯子，一个僭越的人，是不是就可以这样说？反正也证明不了嘛。你知道中国在当代装大师的人都这样嘛，就说那些证明不了的事嘛，对吧？哎，看起来这件事更容易，对不对？但是耶稣问这件事，就是把这两个摆在他们面前。你们认为说这句话上嘴唇碰下嘴唇更容易，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更难，对不对？这个可就没水分了吧。你起来拿起，本来瘫了20年了，你当场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大家想一想，如果他当时起不来怎么办？那起不来，那不就笑场了吗？那不就现眼了吗？那不就显明出来你是在胡说八道了吗？对不对？好，哪样容易？很明显，在法利赛人的眼中，至少说这个话很简单，健忘的人就可以说。但是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很难。接下来耶稣说，但要怎么样？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哇，我觉得这句话太伟大了。耶稣在用一件能够被证明的事来证明他背后他是谁。但要的意思其实就是目的嘛，为了他，换句话说，耶稣行这个神迹的目的是什么？目的让法利赛人，让当时的民众，让所有人知道，人子在地上有 赦罪的权柄这句话，换句话说，为了彰显他弥赛亚的身份，为了告诉他们我是神，我是弥赛亚，我是救赎主，我是你们所盼望的那一位，于是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个事儿装不了，因为当时旧约的先知预言说，将来那一位弥赛亚到来的时候，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大麻风洁净，哎，是不是大麻风刚洁净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大麻风洁净，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是典型的弥赛亚降来临的标记，对当时的人来讲是典型的一个标记，对不对？这是旧约预言的一个标记，但要叫你们知道我是谁，于是说拿你的褥子回家去。然后重点还不在这里，你知道对于一个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人读到这里，只读到这里的话还不够刺激，对不对？然后第23节，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于神。对于没读过这段经文的人，其实最刺激的经文是在这一节，对不对？这一节才是最刺激的，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这样说就这样做，事就这样成了，这才是最刺激的一节经文。并且经文告诉我们，他立刻起来拿着褥子回家，归荣耀于神，不是经过康复理疗，不是经过扎针针灸哈，也不是经过按摩，经过推拿，不是的，不是康复理疗的一个果效，是立刻，是当场恢复，显明他是造人身体的那一位。而这一件事情对当时的法利赛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刺激他们。哎，各位想一想，一个正常人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看见这个神迹，或者说摊子的朋友，或者是一般的众人，我们正常的情感应该是什么？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我们教会里，发生在我们某一个会友当中，我们正常的情感应该是什么？赞美神，归荣耀给神，喜乐，一起有个爱宴，不过分吧？不过分，就是喜乐嘛，赞美嘛，感恩嘛，这就是正常情绪嘛，正常情感嘛。但是很明显，当时的民众有这个正常的情感，民众就惊奇归荣耀给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这是正常的情感。但是经文戛然而止，你知道路加为什么在这里戛然而止？他给我们一个巨大的留白，巨大的困惑，就是当时反对他的那些法利赛人到底是个什么反应，没告诉我们。你发现没有，经文有的时候不讲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看看我们自己是什么反应。很多时候我们该喜乐的时候不喜乐，该忧伤的时候不忧伤，这就是错误的回应嘛，错误的情绪嘛，错误的情感嘛。但是即使这里没记载，你能下面你能知道，其实这些法利赛人又找另外一处错处来攻击耶稣了。这一次暂时放过他，没办法，因为毕竟当场行的神迹，我也不能睁眼说瞎话说没有，但是总有下一次嘛，下一次再找，再继续找把柄，再继续找问题。罪人就是这样的，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好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一个罪不悔改的时候，人心的高硬是会累加的。当一个有，我知道过去很多年一些弟兄姊妹甚至在一个极大的软弱当中，他会说，牧师啊，容我这一次，我这次真胜不过这个事儿，我暂时，主知道我是软弱的，主知道人都是软弱的，我这一次我做不到，下一次我一定，只要这个事儿解决了，我好好服侍，好好奉献，好好读经，好好祷告，这个事只要过去了，我好好悔改。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这样想。不要自欺欺人，当一个罪 明并且自己明知道是对还坚持去做的时候，它会让我们的良心变得更麻木。下一次的时候，我们良心会变得更刚硬，良心变得对神更不敏感，对神的道更不敏感，对神的恩更不敏感，对神的爱，对神的圣洁，对神的公义更不敏感。真的是这样，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你会发现耶稣不断的在对着法利赛人说话，但是每一次说话都让他们产生一个乖谬的错谬的回应。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有一个预设的体系，是不能，是他自己那个预设的体系是不能被破碎的，是不能被改变的。耶稣得来配合他，而不是他破碎自己来降服耶稣。下面新酒和旧皮带，利未家里发生的场景，禁食的事情，安息日托麦穗的事情，全部都在讲这件事。为什么接下来下面全部焦点在法利赛人的身上？他就路加在试图告诉我们，在这件事上他们不悔改，接下来他们会越来越过分。真的就是这么可怕的。所以各位神的儿女们，各位基督徒们，我们需要抓住每一次机会，每一次主留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这是主对我们的怜悯。我们尚有悔改的时机，这是主对我们的怜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当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似乎有人是赶不上了。求主来怜悯我们，阿们。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我知道在这个假期，我不知道我们可能也会抱很多的期待，说哎呀，这个草木过来了，是不是跟我们再讲讲婚姻啊、家庭啊、工作，那些都很重要的主题，没问题。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讲讲服侍怎么能够服侍好啊，讲讲怎么这个事工的技巧，哎呀，没问题，这些也不是不重要。但是我想今天上午的灵修，或许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与神的关系，真正的敬拜他，真正的对付自己的罪。我们都不好，但是只要主给我们机会，我们每一次打开神的话语说，主啊，今天你要借着这段你的话语要对我说话，来光照我幽暗的心，来安慰我受伤的心灵，来挑战我，也来使我在其中真正得智慧得自由。阿们，阿们。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主啊，我们真需要你，在我们每一天，在我们每一个看起来我们要去面对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配偶、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同工、我们的事工面前，我们必须在你的面前说，有的时候我们跳得太快了，我们总想解决这一个一个的问题。但主啊，让我们先于那活水的源头接上去，让我们先发现我们原来那么的需要你。因为你天天伸手招呼我们这些被你的百姓。主啊，当我们被你的圣灵真理光照的时候，当我们发现这个悖逆的时候，其实是你爱我们的表达，因为你要让我们来悔改。甚至你以柔和的恩慈的话对我们说，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悦他。主啊，就求主你让我们看见你天天用慈生爱所牵拉着我们，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主，当我们回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力量来面对你要我们面对的各样我们生命当中需要面对的问题。求主，求主这活水的泉源成为我们这一个卑微无用的管道的背后最深的力量。感谢主，求主继续的保守与我们众人同在。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们，
阿们。感谢主。
好，我们谢谢曹牧啊。